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今天晚上再一次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查经的时间，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这个时候求你的灵安静我们的心，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洁净我们。主啊，我们有软弱失败得罪你的地方，这个时候求你来帮我们除去。主啊，愿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位来到主你的面前，能够更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坚定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有真智慧。主啊，也借此来引导我们。主啊，使我们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使你的名在你的教会当中得着满足，得着荣耀，你的心意得着满足。谢谢主，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晚上好。那么今天晚上呢，咱们的圣经概览，因为咱们是概览啊，不能太细，所以我们继续往前了。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大先知书的第二卷，大先知书也是第二位大先知啊，就是先知耶利米的书。那么先知耶利米呢，在这个圣经里边有两卷啊，一个是耶利米书，一卷呢就是耶利米哀歌啊。所以大先知书里边有五卷，但是呢有四位作者啊，就是另外一位呢，就是另外两位啊，现在我们讲了以赛亚，然后呢我们讲，现在是讲耶利米啊，耶利米哀歌啊，这两卷都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写的，然后呢就是以西结，然后第五位呢就是但以理。前面我们只用了两次的时间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先知以赛亚书。那么先知以赛亚书呢，我们给它的主题叫做以马内利啊，就是他神借着他来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将来有一位啊，这个受苦的神的仆人啊，受苦的那一位，他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啊，他有很多名啊，被称为奇妙啊，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特别是从40章以后，那对于这一位有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和预言。其实从第二章呢就开始啊，咱们说先知以赛亚的书呢，它是好像是一个聚焦镜啊，它看看现实，看看未来，看看现实，看看未来，再看更远的将来啊，是这样的记述的方式。那么这些先知书呢，他们都不忘记把周围的列邦都写在里面，表示全世界的人呢都是在同一个原则的里面，最后呢也是隐于同一位救恩的泉源。但是这个工作呢是透过以色列人，透过犹大人啊，透过大卫的子孙的那一位啊，透过他来做成的。那么大先知以赛亚呢，他写作的时间啊，他工作服侍的时间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啊，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呢就剩了犹大一个，因为当时联合王国的时候啊，在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呢，就分裂成两个南北两个部分了。那么到了大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呢，就是北国耶路撒冷北国这个以色列呢就被亚述帝国消灭了，那么仅剩下南国。那么圣殿和耶路撒冷因为是在南国啊，它是所以呢南国好像存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呢，其实是神给南国犹大的一个悔改的时间吧，啊，那么神借着 对于北国的惩罚啊，来警戒南国。其实呢，也是借着大先知，以赛亚啊，就是在这个当时的犹大王，就是北国灭亡的时候啊，那个犹大王西西家，在他做王晚年的时候呢，他曾经，把他自己的国家呢，就展示给巴比伦的使者。那时候巴比伦还是所谓的新巴比伦帝国呢，还是刚刚开始萌芽崛起的时候啊，但是那个时候呢，神早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啊，就是将来你所看到的这一切呢，都要被掳去。所以那个时候呢，犹大这个被掳的这个信息啊，就已经被预言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犹大独存啊，就是南国犹大独存的这个过程当中，中间呢大概有两个小先知啊，一个就是哈巴谷，一个就是西番雅啊，哈巴谷和西番雅。如果你能够翻圣经的话啊，你可以翻到哈巴谷书，然后翻到这个西番雅书。那么哈巴谷书呢，它基本的写作背景是在这个西西家，你看啊，我这里没有白板就很麻烦啊。这个西西家做王，他的西西家的儿子就是马拿西啊。马拿西这个王呢，是在这个犹大历史上做王最长的一个啊，做王55年。那么呢，他这个也是他最邪恶的一个王啊，所以在这个先知哈巴谷的信息里边啊，就是对那一个时代呢，就有一个描述。那么哈巴谷先知就说了啊，他说这个耶和华神呢，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啊，因为我看见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是不拯救啊，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啊，你为何使我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啊，为何你看着奸恶不理啊，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第四节就说了啊，说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然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呢公理显然颠倒。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马拿西做王的时候啊，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大国呢，它的整体的状况啊，借着这个先知哈巴谷就讲出来了。所以那一个长达55年的时间里边呢，是一个非常败坏、非常邪恶啊、非常堕落的一个时代。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神回答这个哈巴谷先知的话啊，就说这个你向列国观看啊，这个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相信啊，那就是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呢就是巴比伦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早就预言了啊，神要兴起巴比伦来惩罚这个犹大国啊。那么哈巴谷先知就觉得奇怪了啊，说你怎么能兴起一个比我们更邪恶的国家来惩罚我们呢啊，然后哈巴谷先知那个时候呢就预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其实呢当然神知道加勒底人是心不正直的啊，所以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那个地方就说，但是呢唯有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那个时候就预言了这个得救的个体性啊，在这个混乱的过程里边啊，得救不再是这个得生命啊，不再是以一个国家的形式来存在，而是以个体的形式来存在。所以这个而且是因着是信心，不因着是你是哪个民族啊来决定。所以这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然后这个再接下来呢就是到了西番雅书哈，西番雅书呢就是他是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啊，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么 这个西番雅先知呢，他这个西番雅他是王族的后代啊，是西西家的后代，所以从这个辈分上来算呢，他是约西亚这个王的侄子啊，不出五服的侄子啊，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他在位的时候，西番雅呢，这个也是预言了啊，神将要惩罚犹大，犹大国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先知耶利米的侍奉了。所以这个先知耶利米的侍奉呢，和先知以赛亚这两位大先知的侍奉啊，中间隔了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啊，1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中间呢，主要是经历了这个马拿西这个时代啊，然后呢，经过亚门，经过约西亚啊，那么就到了到了先知耶利米的工作时间。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先知耶利米的工作时间呢相当长啊，他是从这个约西亚在位第13年的时候就开始出来服侍了。那么他最后呢是到了耶路撒冷灭亡啊，就是西底家这个最后一个王灭亡。灭亡了以后呢，他又被掳啊，这个跟着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大人哈，所以那时候西底家被巴比伦攻陷啊，这个耶路撒冷西底家作王11年的时候啊，这个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以后呢，那么人民就分成了两批，那么一批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当然另外一批就留在耶路撒冷。那么先知耶利米说呢，这个被掳出去的这一批人，不单单是那个时候啊，他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被掳啊，好几次被掳。那么就是被掳出去的这些呢是好的啊，将来神要把他们再带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叫另立新约啊，就是被掳出去的那帮人是神要经过管教炼净，然后把他们带回来以后呢再跟他们立约啊。那么我们现在在立新约啊，那么就是透过被掳回来的这一批人，神透过他们和他们立约。当然这个立约呢是他们是立约的犹太人啊，他们是立约的代表，那么耶稣基督是立约的使者，那么我们普世的人啊，神是借着耶稣基督跟这些犹太人来立了约以后来对普世人的救赎。所以这个呢跟神啊当年透过这个摩西啊跟以色列在西奈山的立约呢是那个约的其实是一个继续啊，是那个约是为这个约来做准备的啊。所以呢耶利米先知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是另立新约的一个预言的先知啊，他重点的就是要表达这个信息。那么当然他要表达这个另立新约呢，他就要讲到这个旧约的结束啊。实际上先知耶利米呢就是在记录这个旧约结束的过程，然后呢他预言了这个另立新约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另立新约，这个新约要另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啊，这个中间要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先知耶利米他只是说给巴比伦定的有70年的时间啊，然后这个被掳出去的这帮人呢还要再回来，那么这一批人叫做渔民啊。那么这个渔民呢神要跟这一批渔民在另立新约了。那么回来以后呢他们又建立了第二圣殿啊，那么又经历了这个400多年的这个历史过程。那么这个历史过程呢就是在但以理书里边就预言啊，那这要经过几个王啊，最后是经过一个什么过程，最后呢这个另立新约的使者才会来到。所以这个他整个先知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所以这个大先知以赛亚 啊，其实那个时候呢，他就已经预言了啊，将来有一位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啊，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章经文啊。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借着这个先知以赛亚就预言啊，这个有一位要来啊，他在耶和华面前好像根除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他来做什么呢？就是耶和华定义使他压伤，要使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啊，他要背负我们众人的罪孽，因他受鞭伤，因他这个受痛苦啊，这些我们得医治，我们得释放，我们得自由啊。所以耶和华使他做我们的赎罪祭。所以这些呢，这个信息啊，都是当然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到这里，不知道弟兄姊妹啊，脑子里边是不是有一个概念呢？啊，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啊。那么我们把先知耶利米书呢，分成六个大的段落啊，分成六个大的段落。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呢，它不是非常的脉络清晰啊，因为这我们相信他工作了这么多年啊，这个四十多年的时间，那么跟他稍微比他晚一点的就是以西结先知哈、啊，以西结先知呢，他工作的时间就是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王啊，被这个立为王以后的第五年啊，也就是说，当时这个以西结先知被掳的时候啊，他是跟着约雅金啊这个王被掳一起被掳的，所以他被掳了以后，就是最后立的这个王就是西底家啊，第五年的时候啊，所以这个西底家一共做王十一年哈、啊，在他之前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是约雅敬啊，约雅敬做王也是十一年，所以这就二十二年。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就是主要是约西亚啊，约西亚做王三十一年。那么在以西结书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呢，就是说啊，这个在这个约西亚在位十三年一直到这个最后啊西底家被掳的时候，这个时间呢，耶和华的话常常临到先知耶利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看到就是耶利米和以西结啊他工作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时间的差别哈、啊。那么以西结呢主要是侍奉在这个被掳出去的那些以色列的这个犹大的百姓当中。在这里我们讲到了，其实被掳出去的那些呢才是要神要继续他工作的那一批人啊，神要跟他另立新约的那一批人啊。那么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呢，也就是耶利米工作的这一批在那里侍奉的这一批人啊，他就是这个旧约结束啊，他们就是要么要赶散了全世界，要么就是要灭亡。那么他们留下来的主要的这一批人啊，结果就下到埃及去。那么在埃及呢，最后就被巴比伦把他们在埃及全部就消灭了。那么大概但以理呢，不是这个耶利米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为主殉道了。所以这个耶利米先知的这个他的工作的时间呢，是跨度很大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概的来介绍一下先知耶利米他写作的信息啊，他的重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脉络哈。那么当然第一开始呢，就是前三章的经文，一方面呢就是介绍了先知耶利米他蒙召啊， 跟这个以西结先知呢很相似。先知耶利米呢，他的这个身份啊，也是一个祭司的身份。那么现在咱星期五上午在查先知以西结书啊，就单以理下一个先知啊，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啊，以西结稍微晚个几十年。那么他们蒙召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30岁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开始进祭司的职任的时候。所以这两个祭司啊，一个是留在犹大当中啊，留在耶路撒冷侍奉的这一个祭司，另外一个呢就是被掳到外邦去啊，在巴比伦侍奉的两个祭司。那么这两个祭司当时他们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都很年轻啊，那么神借着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作。那么先知耶利米呢，他也是啊，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他是一位祭司。那么他大概很年轻的时候，因为一开始他说我是年幼的啊，不知道该怎么说，大概就是他刚刚出来做祭司的时候，大概就是30岁啊，出来做祭司的时候。那么圣经上记录了他的蒙召啊，神对他有特别的拣选。那么他出这个刚刚开始出来这个传讲信息的时候呢，根据圣经上记录啊，说他是约西亚在位第13年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知道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啊，是个小王。所以13年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约西亚18岁的时候，那正是约西亚准备啊要进行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的时候啊。虽然在列王记里边呢没大记录，就是说约西亚他这个宗教改革是不是与这个耶利米有关系啊，没有特别明确的记录这件事儿啊。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中间应该是有关系的啊。当时有两个伟大的先知啊，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的在这个王室里面的啊，君王的亲戚啊，刚才咱们讲到了，他是约西亚的侄子啊，这个不出五服这个侄子，那么就是西番雅啊，这两位先知呢，就是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那约西亚当时他很年轻啊，是吧？他当做王才8岁啊，所以这样呢，就是他的父亲和他的爷爷啊，他的爷爷就是这个马拿西啊，这个最坏的王。那他爸爸这个王呢也很糟糕啊，叫亚门。所以呢神就借着这个亚门被杀啊，结束这个邪恶的统治。然后叫这个小王，因为小王上他不懂事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在他身边的这些祭司这些先知啊来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促成了约西亚的宗教改革。那么在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犹大国啊，在信仰上特别是这个祭司的这个先知的这个里面呢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混乱啊。到了这个西底家做王，就最后一个王的时候啊，这个神借着异象把这个先知以西结啊，把他从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啊，圣灵把他提回来，叫他回到圣殿里边去啊。这个记录在以西结书第8章里头，就是来看看这个圣殿里边都成了什么样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正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宣讲第三段信息的时候啊，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这个是先知以西结的信息。那么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呢，就是说你们投降吧啊，投降巴比伦的就存活，抵抗巴比伦的就灭亡啊。所以呢这个是啊，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啊，先知耶利米他蒙召的时候啊，他的第一段的信息主要是他领受的，就是一开始呢就是说神要立他做先知了啊，然后呢就是给他信息啊，把要传讲的信息来给他啊，然后他就出来传讲了第一段啊，我们说这个第一段信息很重要，它是一个概括性的信息。那么这是前三章的经文啊，然后进入第四章啊，这个就是具体的展开对于这个当时犹大百姓的这个违约啊，见证他们违约的一个审判。那么借着这个违约呢，信息是说啊，你们要悔改啊，所以在这个第三章的里面呢，就是咱们说这个第一篇信息当中啊，就发出了这个悔改的信息啊，这段话呢，真的是让人听起来心里伤痛啊。这个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哈，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啊，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啊，前夫岂能再把他收回来吗？啊，若收回来，那地岂不大大的玷污了吗？下边说啊，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在这一句话里边，就是说，虽然你们做了这么多坏事啊，其实以色列人一进迦南地啊，包括在旷野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圣经上就说了啊，人这个有罪啊，真的没办法啊。所以在第一段信息里边呢，虽然有罪，但神还是呼召他们，劝勉他们悔改。那么在这个呼召他们、劝勉他们悔改的时候，就是指出他们的罪孽啊，指出他们的罪孽，特别是指出他们虚假的宗教的罪孽。其实那个时候，在犹大国的这个当时的背景里面呢，他们并没有说没有了信仰，那没有了圣殿的侍奉，没有了律法，他们都是有的。可是呢，圣殿里边已经充满了污秽，充满了世俗。那先知奉神的名传假预言，那这个他们没有真正的遵行神的律法，只把圣殿里边的侍奉和律法呢当做一些宗教的规条。其实我每次读这个先知耶利米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耶利米的这个犹大，他的生活的那个犹大国的那个情况啊，真像当今的西方啊，甚至当今的普世，教会还在，教堂还在啊，圣经还在，可是呢，人们把这些东西这个宗教人士把它当做自己的一番事业，是吧？该拿名义拿名义，该拿金钱拿金钱，该拿地位拿地位啊，搞宗教事业，是吧？但是真正教导神的话啊，真正这个按照神的话去做的，不用说信徒啊，就是神职人员，也少之又少。所以这个宗教变得假冒为善啊，就是当时的这个耶利米的时代啊，后来以西结先知啊所指出来这些情况就是一样的。那么当然神那个时候啊还是以悔改为主要主线啊，为信息的目标啊，就是你看你们做了这些事，悔改吧。但是与此同时呢，也说你看你们做了这些事，等于说已经违反了神的立约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说你们基本上就是等于说是啊旧约神给你们立的约呢，你们已经违背了。 所以呢，神要结束这个约了。那么经过了一番劝勉以后啊，到了第21章的时候呢，借着这个当时的这个王啊，西底家王啊，因为这个西底家这个王啊，实际上在神的眼中看他不算啊，神不算他的王，所以在这个主耶稣的家谱里边没有西底家哈，那么这个王呢是巴比伦来立在犹大国的一个王，但是呢神还使他苟延残喘 OK 了，你既然这个做了王啊，就让你做王。在西底家我们看第21章哈，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呢，他就来求问啊，先知耶利米啊，就问问他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啊，这个使国家能够从巴比伦王的手中呢能够得拯救。那么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什么呢啊，就是说啊，这个前面的话我们不说了啊，就是说神要亲自攻击你啊，你肯定要灭亡的啊，所以这个不得了啊，先这个祭司先知在君王的面前啊，一点不徇私情啊，不留情面。所以第八节呢这就这样说了啊，说你要对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啊，这个是耶利米书第21章啊第八节啊，这是说啊，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面前啊，就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面前啊。什么是先说死亡的路啊，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啊。你看这三样东西和当今啊启示录里边所说的第四印揭开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相似啊，神的工作啊非常相似。所以现在呢咱们这个经历了这个疫情啊，这个瘟疫，那么这个瘟疫到来以后呢，就结束启示录里边啊第三印的时代，只是顺便话外题了啊。那就是说整个以前的时候这个人们轰轰烈烈的搞的这个世界经济体，结果就在这个一场瘟疫里边就把它搅烂了。所以这个黑马的时代啊就结束了。那么到了第四印的时候，人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赚钱了，最重要的是干什么呢啊，咱们知道这个第四印的时候出来的这匹马，骑在马上的是灰马。这个出来是灰马啊，骑在马上的呢这个使者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死啊。所以呢从现在往后啊，人们最重要的话题或者这个世界最核心的事件是干什么呢，就是保命啊，保命，所以什么都不顾啊，就是活命最重要。那么四件事情啊，这里有三件事，那么还有那个第四件事情，就是加上野兽啊，这个兽，这个兽呢，可能有两个解释啊，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什么野兽，另外一个呢，就是启示录后面在12章、13章、14章里边所提到的那个那两个兽。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阳兽啊，一个就土兽，然后他们要在人的头上啊，在手上叫人受印记，那个兽啊，就是一个世界末了敌基督啊，这个非常罪恶亵渎上帝的一个运动，叫人拜偶像的一个运动啊，他也要杀人啊，那么这四样事情加起来杀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那么所以这个很相似啊，是吧？那么看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啊，所以留在耶路撒冷城的啊，留在耶路撒冷城的他们要遭饥荒，遭瘟疫，然后遭刀剑啊，然后要灭亡啊，都要死。然后呢那些出去投降巴比伦的啊，这个投降困你们的加勒底人的啊，必得存活啊，那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啊，这是耶和华说的。 啊，因为神已经立定了这个心智啊。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呢，就是先知耶利米的这一个时间啊，就是这个以西结先知看见的那个异象啊，就是耶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啊，耶华的荣耀离开圣殿了，但没有离开之前的时候还有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时候你悔改啊，这还有机会。所以呢第二个大段落啊，这个就是从第四章到第二十章的信息呢，一方面见证啊以色列人啊犹大人他们的罪啊，指出他们的罪来，告诉他们违约了啊，让他们悔改。但是到了第二十一章的经文呢啊，不再劝悔改了，说投降吧，悔改也没用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见证，就是先知耶利米啊，见证最后的这个耶路撒冷啊犹大灭亡的那一个过程啊，就从二十一章开始啊，然后一个君王，一个一个君王。那么到了第二十四章的时候啊，就讲到两筐无花果的比喻啊，两筐无花果比喻，也就是说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呢，是极坏的无花果啊，这个那被掳出去的那些呢，他是一批一批的被掳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被掳出去的这批呢是好的无花果。所以神给巴比伦定的是70年。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啊，以为这个70年呢，就是从耶路撒冷灭亡啊到巴比伦灭亡期间，不是的，是巴比伦推翻波斯啊，不是推翻亚述啊，巴比伦推翻亚述，这个在公元前612年啊，推翻亚述帝国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算，给巴比伦70年啊，然后呢，到这个公元前541年啊，这个波斯啊，这个马代波斯推翻巴比伦啊，这个中间呢是70年。那么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啊，巴比伦就不断一次一次来攻击掳掠耶路撒冷。在这之前的时候呢，虽然耶路撒冷被很多外邦，比方说被埃及啊，这个约西亚就是被埃及王把他杀了啊，然后就立了一个亲埃及的这个君王，就是约雅敬。那么在这之前，百姓自己立的约哈斯这个王啊，这个被这个埃及把他掳去了。那么后来呢，这个巴比伦来了啊，就把这个约雅敬掳去啊，又把约雅金掳去啊，然后在西底家的年间呢，也来掳掠中间的时候啊，但是始终呢，都没有把这个耶路撒冷啊，把这个犹大呢，这个以一个独立的国家来改变这个问题，所以呢，他还一直有王啊，一直有王。但是等到这个西底家作王第11年4月初9日啊，这个时候，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再一次攻陷耶路撒冷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后一任犹大王就是西底家，他逃跑啊，他看着这个城攻破了以后啊，他就夜间啊，这个就出城逃跑，往东啊，从耶路撒冷就越过橄榄山啊，然后就往这个亚门地、摩押地啊，这个往就也就是往约旦这个方向逃跑啊。那么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啊，然后经过一个水沟啊，这个就是基伦席，然后就往东啊，咱们现在这个读经团契正在读以西结书啊，第40几章了哈。那么那里描述呢，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要再建立，在建立以后呢，从圣殿流出水来啊，然后这个水呢就一直流到死海里头去。 那么这一条路线啊，这个水流出来这条路线呢、啊、基本上就是当时这个西底家王逃跑这条路线啊，结果他逃到这个耶利哥对面的平原啊，就被这个巴比伦抓住了，巴比伦的军队就把追上他啊，就抓住他，然后呢就把他带到哈马地去，在他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剜了他的眼睛，然后用铜链把他锁住，把他弄到巴比伦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大就再也没有王的存在了啊，这个耶路撒冷就灭亡了。那么到了这个在这个期间呢，神就借着先知啊，这个耶利米告诉这些犹大人啊，就是说这个虽然神是这样做了啊，但是神的心意呢不是降灾祸的心意，而是赐平安的心意，为要使他们末后有指望。到了30章的时候的后半部分啊，就是说这个这个也在希伯来书里边啊特别引用了这些经文。那么在这个第30章第21节啊，说这个他们的君王啊，这个必属乎他们的政权也必从他们中间而出，然后我要使他就近我啊，他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啊。这个是对我们的主耶稣的预言。到了第31章的时候啊，神就说神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以色列人啊，爱神的选民。到了第31章31节啊，31、31，耶和华说日子将到啊，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手的时候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啊，这是耶和华说的。说主耶和华说，在那以后啊，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兄弟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啊，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整个先知以西结信息的那个核心啊，第31章31节，这个一直到这个34节啊，这一个另立新约。当然了，这里对于另立新约的使者啊，这个大卫的后裔啊，等等等等这些，神在先知以西结书里，在耶利米书里边呢，也有许多的预言。那么这个呢，就是先知耶利米要对于这个被掳出去的这些人啊，他们是这个好的麦筐无花果，然后呢神在他们身上是赐平安的意念啊，把这些悖逆的淘汰掉啊，让他们出去受苦，借着受苦使他们回来的时候啊，神要借着被掳回归的这一批渔民啊，来立平安的约。那么这个呢，就到了新约四福音书里边，就把这个立约的整个过程啊，神还是跟犹大人立的约啊，跟以色列人立的约。那么这个约呢，是关乎万民得救的约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被拣选蒙召，就是以这个祭司的国度来蒙召的啊，所以神借着这个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都是关乎万民的约。所以这个呢是关于这个第三个大段落啊，就是说被掳的这件事情就决定了哈，所以出去投降巴比伦吧。那么投降巴比伦这件事情呢，就表示说你认罪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挽回不了这个巴比伦要消灭耶路撒冷这个命运的啊，所以你出去这是表示你是那筐好的无花果，你还可以经过受苦以后还可以回来啊。那么回来以后，神要透过回来这批人呢， 在另立新约啊。当然这是四五百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是啊第三个大段落的信息。那么第四个大段落呢，就是记录了沦陷之后啊，就是耶路撒冷被攻破了啊，所以这个第39章呢就记录了这个耶路撒冷沦陷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沦陷了以后呢，有一批人就被掳走了啊。那么这一批人掳出去的这一批人啊，其实在这之前也有掳出去的这一批人，他们在巴比伦啊，后来在波斯啊，这个波斯允许他们回来。那么在他们中间呢，神就设立了另外一个祭司啊，就是以西结啊，在被掳出去的这批人当中啊，那么神设立以西结，他这么说干什么呢？咱们把以西结书在圣经概览里边叫做为民守望啊，就是掳出去这些人，神要立以西结做他们的守望者啊，告诉他们，叫他们悔改，在他们这个在外邦被管教受苦，独一之真神和偶像对比啊，使他们在许多的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开始悔改。所以呢，后来他们就回归啊，回归以后建立第二圣殿啊，借着这个以斯拉啊这些文士教导百姓这个重新归向神。那么神继续预备他们大概400多年的时间啊，直到新约另立新约的时代。不管怎么说啊，那是那一批人。那么这个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所记录的呢，就是被掳之后剩下的这一批人啊，被掳出去了剩下这批人。当时这个在39章就记录了啊，当时这个巴比伦王巴比伦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护卫长啊，就对这个耶利米说了啊，他说诶，他说当年啊是因为你发了预言啊，说叫这个犹大人啊投降啊，他说这个等于说对于巴比伦的军队来说呢，耶利米是有功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巴比伦的这个护卫长啊，当时的这个军头啊，就说了，说你呢可以自然的自由的选择，要么你去巴比伦啊，要么你留在耶路撒冷。那么耶利米呢就选择留在了耶路撒冷啊，留在耶路撒冷就在留下的这批人，所以他是在这个极坏的无花果这一块无花果啊所代表的是帮坏的犹大人当中来侍奉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很多这个解经家啊，这个神学里边呢就把先知耶利米称为是一位流泪的先知啊。耶利米一生没有结婚啊，他非常的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始终连君王啊，带祭司带先知从民间没有人喜欢他啊，所以他一直是在被拒绝被攻击甚至于被迫害啊，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侍奉的长达40多年啊，这是不得了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算一下啊，先知耶利米蒙召的时候是他祭司继任的时候，也是他30岁啊，那个时候呢是约西亚在位第13年啊，约西亚一共在位31年，也就是说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先知耶利米就工作了18年啊。然后接下来呢，中间虽然经历了几个几个短的王啊，这个三个月啊，主要就是约哈斯啊，还有这个约雅金啊，都是三个月。那咱们忽略不计啊，另外两个王呢，就是约雅敬和西底家，各自都是11年，这样呢就是22年，22年加18年，正好40年 啊，也是到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已经70岁了，啊，他30岁出来做工，做了40年，所以那时候他已经70岁左右的人了，老人了，是吧？在当年的时候，这70岁可能就是年纪很大了，但是他始终就在那个时候，他还被吊在地牢里，啊，被下在泥坑当中，啊，这些人用手掌打他，啊。他被这个铁链锁住啊，这位老人真是这个忠心至死啊，流泪的先知啊，就不得了。那么这些啊留下来的这些人呢，他们这个有一个人在这叛乱啊，当时呢就把这个巴比伦。在这个耶路撒冷啊，设立了一个长官，这个人叫基大利啊，基大利。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被巴比伦立为省长啊，这个记录在第四十章里头啊，记录在第四十章里头。那么这个省长啊，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所以这个第四十章啊，耶利米书第四十章，第五节啊，耶利米还没有回去啊，这个护卫长呢就对他说，巴比伦的护卫长啊，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呢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虽然这是一个平铺直叙的记录。但是这个信息非常重要。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信息很重要呢？省长，以前啊，比方说这个把这个约雅金啊，这个王，一个小王啊，那么巴比伦的军队来了，那么他就投降了啊，带着一家眷啊出来投降巴比伦，那巴比伦王就把他掳走了。掳走了以后呢，就立这个西底家做王。西底家被立的是什么呢？是王啊。王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还是有国家的嘛，对吧？可是当这个西底家被掳掠了以后，耶路撒冷城被焚烧，圣殿被焚烧，那么再立的就不是王了啊，成了省长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犹大不再成为国家啊，他已经被巴比伦吞并，成为巴比伦的一部分了啊。就像当年啊，这个日本人在攻打中国的时候，那么他呢就把这个溥仪啊又抚慰啊，叫他做一个伪政府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还叫满洲国啊，他还称为你是一个国家啊。但是如果他把溥仪抓来以后啊，他说这是日本的啊一个县长啊，那就整个中国就变成了日本的一部分了，他就不称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大呢，就是他已经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也是啊，旧约到这个时候啊，就是神把他的子民啊带进迦南地，那么他们在这里建立神子民的国家，到这个时候就正式标志着结束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成国啊，不再成民，土地也不是他的了，所以他亡国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亡国，直到1948年。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耶路撒冷犹大不是独立的国家啊，他是这个罗马的一个行省啊，很好几个行省啊，当时是罗马统治的啊，在罗马之前的时候是在希腊统治的。希腊之前呢是在波斯统治的啊，所以在罗马的后期呢，就把他们彻底赶散啊，就 就把那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啊，不再叫他们是以色列，也不叫再叫他们叫犹大了，啊，为了让这个犹太人啊彻底忘记他自己的家园，甚至于他们把耶路撒冷的名字都给改了，啊，那么这段历史呢，我们再过两个星期啊，王腾弟兄要在星期五上午的信息里边来帮助我们了解。所以在这个第四个大段落的信息里边，就是借着耶路撒冷灭亡啊，被掳的民走了，留下了这批人的情况。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基大利杀了以后啊，这个他们就不敢再，因为同时也杀了一些这个巴比伦的军人啊，所以这些留下来的这批犹大人呢，觉得自己闯祸了啊，他们不敢再留在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就都跑到埃及去了啊，他们以为下了埃及那就安全了，是吧？中间隔着西奈半岛，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是来不了的，结果没想到啊，神把埃及也交给巴比伦啊，最后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去了，然后把逃到埃及去的这些犹大人呢，基本上都消灭在埃及啊，这样呢，就是留下来这批人，包括先知耶利米在内啊，都没有逃脱啊被屠杀的命运。那么从第46章到底是51章呢，仍然是这个对列邦的信息啊，当然这些信息也很重要，同时呢也标志着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啊，都与这些列邦都是有关系的啊。最后呢在52章里边啊，最后一章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沦陷啊，其实是跟几乎是跟这个在列王记里边的记录呢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呢有两个作用哈，第一个呢就是好像是一个补记啊，是耶路撒冷沦陷的一个补记，前面已经记录了啊，在这个第39章已经记录了耶路撒冷被攻陷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52章呢又补记了一下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呢就标志着旧约的结束啊，标志着旧约的结束，所以他强调另立新约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呢，他是为着接下来的这个耶利米哀歌来做一个铺垫啊，就是耶路撒冷借着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的这个过程啊，圣殿被烧毁的这个过程啊，那么神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耶利米哀歌表面看起来是耶利米在为他的子民哭泣，实际上是神在为他的子民哭泣啊，是表达了神的心意。好，这样呢我们借着这个耶利米书的大纲啊，我们就把耶利米书呢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当然对于旧约不太熟悉的弟兄姊妹啊，听起来我估计是比较辛苦的啊，尤其是在这个网上啊，这个咱们互动的也很困难啊，一个小时让在咱们要在互动很多的话呢，我们几乎就没法完成了。所以满堂灌其实是不好的啊，但是也没办法。我希望这个这两天赶紧把那个电脑整一整啊，能够有写笔记来在上面写写画画啊，把这个表格列一列，那么大家心中还能够比较清楚一点，要不然的话呢，尤其对这些年代啊，对君王的名字啊，对于这段历史啊不太熟悉的时候啊，那么就容易找不着头绪哈。反正总之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啊，这个以色列国啊，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啊，这个圣殿要被毁灭的时候的最后的一位见证啊，这段历史的先知啊。那么，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始终还是带来盼望的啊，就是另立新约的盼望。啊，就是我们进入新约时代的盼望啊！当然，它同时呢也见证着旧约的结束。这个 啊，就是这样的一件一个事情啊，就是同时呢，他说，神的子民就分成了两个部分啊，一部分被掳出去的，那么那部分回来啊，神要透过那一批人，要经过了这个操练以后啊，要跟他们另立新约，那么留下这一批啊，也就是象征着顽梗抗拒的这批人呢，他们要彻底灭亡啊。那么在这个被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神给巴比伦定了70年啊，使以色列这块地荒凉啊。那么这个呢，就象征着整个的旧约时代的结束啊，律法之约的结束啊。也就是说，神早借着以色列人来见证，律法是不能救人的啊。借着这个的结束，然后呢，这个经过一段历史时期以后，神要跟这一批人另立新约啊。那么我们说这一个历史的阶段，非常奇妙的哈、啊，是借着先知但以理来预言的。好，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停到这儿了。如果弟兄姊妹听着辛苦啊，实在感觉到抱歉啊。这个盼望大家在这个时间里边能够集中精力啊，能够把这些信息抓住，因为这信息非常重要，在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里边啊，它有着重要的信息在这里头。先知耶利米呢，也是新约圣经引用非常多的经文啊，这个新约圣经里边引用以赛亚书啊，引用诗篇非常多，其次就是耶利米书。好，在这里啊，不知道有哪一位肢体啊，有这个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因为没有跟大家互动啊，所以这个如果有感动的肢体，有作为为我们祷告的肢体，你就打开麦克风，打开你的话筒，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藉着学习耶利米书，我们眼睛更明亮，知道主你是掌管人类历史的。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耶利米先知他的预言中，他告诉我们要另立新约，他也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家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公义啊。这在耶利米书23:5，我们看到啊，从以赛亚到耶利米啊，到以西结啊，到但以理，都啊一一的来啊预言我们救主耶稣啊要来到这个世间，要给我们带来永远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带来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啊继续的很好的研究这本先知书。啊、我们也感谢主，接着啊张牧师给我们的讲解，使我们对耶利米先知有进一步的认识。求主啊继续带领我们这样的查经学习，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嗯，